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第一次写信来的斌，在信中提到了一个关于焦虑的话题啊，也提到很喜欢盛小梅的歌曲。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非常感人的真实传记，五位宣教士殉道的故事，穿越荣耀之门，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伊莎白·艾略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读这本书还有读来自于斌的家书之前，先送上这首盛小梅的诗歌《好心情》。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斌的第一封家书，主旨是请为我祷告。在信中说到，刘文姐你好，很喜欢听你主持的节目，每次在睡前听你的节目时心情放松与愉悦，节目中好听的诗歌让人回味，我很喜欢盛小梅演唱的诗歌。在节目中谈到了焦虑的话题，当我花费了许多精力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糟糕的结果，这期间我一直在漫长的等待，这个糟糕的结果让我感到无奈与苦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该如何从这种焦虑中走出来呢？请你为我祷告。这是来自于斌的第一封家书，谢谢你的回馈，让我知道你喜欢这个节目，而且在睡前听有助于你的好心情啊。而提到了焦虑这个问题，确实如果我们花很多的精力去做一件事情，却是得到不是想要的结果，一定会感到沮丧或是焦虑。但是刘文要鼓励亲爱的斌，在过程中如果我们已经尽上了全力，那么一切的结果就是交在主的手中。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但是深信主仍然在其中掌权。或许现在不明白，但是将来我们会看见这样的过程，我们仍然学到了许多的功课，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刘文为你祷告，纵使在不如意当中仍然看见主的恩典够用，并且也帮助你在困境中磨练得更加的成熟，并且也学习到了凡事交托的功课。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功课，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将一切的结果放手交给神，凭着信心不断地相信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刘文会为你祷告，愿你的重担卸在主的脚前，愿主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天天与你同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的伊丽莎白·艾略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穿越荣耀之门》。这本书叙述的在世人看来可能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这五位年轻的宣教士到野蛮的奥卡人当中传福音，但是却殉道了。然而他们所结出的果子却是超过人所能想象的。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第十一章天地一线牵下半段，也要进到第十二章奥卡人的回应。上一份报告写好之后的第八天，纳特·塞因特在一张新纸上打出了一行标题：第三次睦邻友好访问报告。他写道，我们称奥卡人为邻居，称他们的地盘为邻里，是为了避免在无线电中直呼其名，或让那些不该听到的人听见。星期四我们不能按原计划去拜访邻居了，因为军队派我们飞往库拉赖河下游，深入内陆寻找一名溺水的士兵。我们没见到失踪人员的身影，却领略了厄瓜多尔大片无人区的美丽风光。我们知道在视察范围以外，往纳波河方向一些文明的痕迹会重新出现， 但是在45分钟的行程中，我们找遍了河流的每个弯道，也不见半点人的踪迹，只看见一些野生动物，几只巨大的乌龟，一大群天堂鸟，只有这些美丽的生命在下面的树林里悠然穿行。第二天上午11点，艾德和我从阿拉胡诺出发，玛丽露把所有的印第安人都留在学校，以免他们提出太多不便回答的问题。我们先顺着库拉赖河飞，寻找能建营地或临时跑道的地点。这里位于昨天寻找失踪士兵的区域起始点上游70-80公里处。我们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地点，但都不是修建跑道的理想场所。然而顺着远处山脊的方向看，好像有一些烟状的东西，那似乎就是奥卡人居住的地方。我们决定过去看看，也许是他们升起了火堆，好让我们循着烟把礼物带给他们呢。后来才发现，那些烟原来是一片低云的尾絮，但这一次在奥卡人领地上空的飞行高度比以前都低。于是我们抓住时机，挨个巡视四座主房子，并且拍了照。下面到处都是印第安人，有的从树树田里出来，正沿着河床往家里跑，有的则从别的方向过来。他们一点也不害怕，我们用奥卡语冲他们大喊，直到嗓子哑了为止。我们在上周得到坦诚接待的那所房子上空盘旋之后，又飞往了下一家。印第安人显然认为这周的节目将在那里上演，都沿着河床蜂拥而至。不管怎样，我们决定把礼物投在同一座房子前，以回馈他们给予的信赖。于是我们又飞回去，这时却发现人都不见了，好像只剩2个女人。但是不一会儿，男人们就沿着河床跑了回来，下面一定热闹得很。这周的礼物还是一口铝锅，里面盛着一串小珠子，外面系着缎带。我们还绑上了一只直径25厘米的印第安小篮子，空的，希望他们往里头放些东西送上来。可不知怎么的，当所有东西都放出机舱后，自动释放功能失效了，铝锅掉进了下面的树丛里，离一块较小的树薯田不到300米。也许他们能把锅找回来，但希望不大，因为这时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大空地上等着好戏开演呢。拍照和喊话已经让我们感到有些疲惫了，但也不能什么都不给他们就走吧。于是我们从应急包中取出一把新砍刀绑在绳子上，还留着小篮子，然后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地放下去，不用任何释放装置。不稳定的气流为此次出行增添了烦恼，飞机一直在颠簸，加上来自东北的一股强劲气流，使悬空的砍刀转个不停。有几次砍刀降落在他们附近，大伙儿都跑过去你争我抢，真够热闹的。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规定礼物归谁，还是只要礼物还没放下，他们就不会轻言放弃。最后我们看见一个人向斜对面跑，又突然停住，看样子他正在解绳子。我感到绳子有些松动，我们自由了。我和艾德激动地大声欢呼，因为我们刚刚通过一条绳子与奥卡人连在了一起。下一步我们打算低空飞行，让奥卡人看见我们，但先要将整条绳子收回来，这可是一件辛苦的工作。经过10分钟的艰苦努力，我们总算把绳索都拉上来了，于是开始盘旋下降。飞机越来越低，地上的人却越来越少。原来看见的8-9个人现在只剩下2-3个。掠过房子的同时，我们又抛出去一小捆缎带。一个棕色皮肤的男子纵身一跃，抓住了从空中60米高抛下的袋子。我们冲他大喊， 从那个男人的姿势以及在其他印第安部落中的经验来看，他也一定是在冲着我们喊着，而且是一边喊一边猛挥手臂。他是我们视野之中唯一的一个人。当飞机转到房子后边时，他从房子前门跑进，又从后门出来了。飞机从低空掠过时，一定把他们吓坏了。一想到这儿，我就感到极其沮丧。不过当我们缓慢盘旋升得越来越高时，他们似乎重新鼓起勇气，又慢慢地出现了。最后似乎所有人都在场，我们多么希望他们能很快热闹起来，忘掉刚才的恐惧啊。离开以后，我们朝库拉赖河一直飞过去，因为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那里将成为第一次接触奥卡人的地点。只要上帝愿意继续保佑我们的行动。各种迹象表明，奥卡人已经明白了传教士向自我介绍的意图，他们似乎也掌握了飞行规律。在后来的几周里，大批人涌现出来，比以往更急切地要接受礼物。他们是否有回馈的意思呢？他们真正的反应是什么呢？第四次飞行时，纳特在飞机上配备了一只装好电池的喇叭。飞临奥卡人领地时，奇姆用奥卡语大声喊道：我喜欢你们，我是你们的朋友，我喜欢你们。接着他们又投放了一把像往常那样包装和修饰过的砍刀。吉姆在日记中描述了奥卡人的反应：一群人跑进了屋后的树丛里，只有一个男人向河滩走去，他把双手拢在嘴边，好像在叫喊，然后把砍刀举过头顶挥了挥。我们又投下了一口细缎带的小铝锅，里面盛着一件黄汗衫和一些珠子。下面的奥卡人立刻围拢过来。纳特说他们就像挤在柜台前挑廉价货物的主妇。很快一个人就抢过那件汗衫挥舞起来。当我们接近房子时，两艘正往下游划去的独木舟急忙掉头回来，逆流而上。我看见人们急匆匆地上岸，还看见一个拿着白布的人。我们沿着库拉赖河返回，寻找适合降落的河滩，但收获不大。主啊，请指引我们。回到阿拉胡诺，三位传教先锋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下个月同奥卡人进行第一次地面接触。这个偏远的部落已经占据了他们的心灵。那天夜里，纳特写道：愿上帝继续保佑我们的行动，愿我们能在不完全确认他的指引时及时歇手。目前大家一致认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愿赞美归于主，愿部分奥卡人能够先领受上帝的公义和救赎，与我们同在宝座前高声赞美主，阿们。在下一次拜访中，他们受到了更为热烈的欢迎。艾德手拿麦克风大喊：我们喜欢你们，我们喜欢你们，我们来看你们了。奥卡人热情地手舞足蹈，抓住投下来的砍刀，撕掉帆布，让刀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飞机开始盘旋下降，艾德使劲地把身子探出门外，挥舞着双手。大约有三个印第安人也伸出双手呼应着。艾德这样描述此次的经历：今天他们一点也不害怕，就是在飞机下降时也没人跑进屋子或离开。大多数人站在香蕉树下，大概是为了躲太阳。飞机靠近了，他们似乎盼着它飞得更近，看不到敌意或愤怒的表示，也看不到挥舞的长矛。如果有一架梯子从飞机伸向地面，我相信自己可以顺着梯子安全地来到他们中间。到目前为止， 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根据纳特的记载，大家的态度从急切到慎重各有不同。一直在与其他三人协商的彼得并不认为下个月是第一次接触的好时机，现在就假定奥卡人已经消除了长期以来对白人的仇恨，还为时过早。语言是个大问题，但他们有能力解决，因为那一位出逃的奥卡妇女黛玉玛能帮助传教士学到更多的知识，吉姆就是从他那里搜集材料的。艾德认为下一步不该是地面接触，而应该先在库拉赖河下游距邻居不到8公里的地方开辟出一条可用的跑道。然而吉姆却跃跃欲试，如果实现了友好接触，吉姆和我打算暂时放下山地亚的工作，进入丛林与奥卡人生活在一起。纳特觉得应该遵循已建立的定期访问制度，不能贸然行动，而要稳扎稳打。11月12日，纳特·塞因特继续记录奥卡行动的进展状况。他写道：我们已经连续6周对邻居进行拜访了。星期六早晨，天气晴朗，我并没有多少货物要运，河谷里也没有什么物，于是我8:30启程飞往艾德的驻地。到达时，他正在跑道边等我。我们载着喇叭和绳子出发了。艾德准备了一把砍刀，一口小铝锅，一口大铝锅，都用缎带系着。我们仍旧沿着库拉赖河低空飞行，以便熟悉沙洲，并寻找适合降落的场所。熟悉的沙洲好像越来越适合修建跑道了。抵达距离邻居最近的地方后，我们决定暂不往那儿飞，而是继续向大河下游飞去，看看远处会不会有理想的降落地点。仍然一无所获。我们想，既然飞了这么远，不如再飞远一些，然后逆着支流回来。奥卡人就住在这条小支流的沿岸。我们逆着小河流飞了8到10分钟，突然发现一座茅屋，这是以前没有见过的。人字形屋顶比较粗陋，斜铺的叶子一直垂到地面，屋子两侧向外倾斜10至15度，也被叶子覆盖。我们没见到人，无从判断屋子的大小，看上去它比别的屋子小一些，可如果真的比较小，人就得把腰弯得很低才能进入屋子两端的门。屋外是2片田地，种着截然不同的植物，较高的作物呈深绿色，看起来不像树属，比树属更高，叶子也更密。有意思的是，这块地由一圈密实的篱笆围了起来，每隔2米竖着一根杆，中间交错编织的篱笆就像展开的竹篮子，显然比猫大的动物是不可能钻进去的。盘旋3圈细看一番之后，我们逆流而上来到下一座房子。那座房子是我们初次降绳子的地方，那天投放的是一个小锅子。在这儿我们见到了此次行程中的第一群人，大概有6个吧。一个人走到我们以前投放铝锅的沙洲上，耐心地等待着。我们挥手大喊，他也挥手，但不像别处的人那么热情。我们猜想那人可能是上岁数了，他身上好像抹着粘土一样灰暗的东西，除此之外什么也没穿。我们俯冲下去抛给他一把砍刀，自由下降的砍刀不偏不倚，正好落在沙洲上。他捡起来就走了，虽然没有欢呼雀跃，但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敌意或恐惧。我们用大喇叭声明自己是朋友，然后就继续前进。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的伊莎白·埃略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穿越荣耀之门》。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荣耀同在》。
我们欢迎你的造访，再一次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欢迎圣灵运行，你国度降临，掌权在这地，打开天堂的门，降下你的荣耀，圣洁光照。
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原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